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那我们现在要来念一段工商宣导。你家的冰箱上是否也贴了几张采购清单或手写食谱？可能是当年年夜饭的美味佳肴，或是自己心血来潮的创意料理。疫情当下，常有人烦恼着下一餐不知道煮什么，不如让我们坐下来聊聊疫情下在家的生活，并且分享冰箱上的手写食谱，帮台湾加油吧。那念完这一段，我还是先把我们的来宾请出来。这是我们节目第一次做冰箱上的手写食谱这类的串联活动，然后也是第一次邀一个特别来宾，叫做贺杰。你好。
大家好。
还是快速讲一下邀贺杰，是因为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个翻译师系列的前置的小延伸，就是在讲到翻译跟讲到声音实验。
嗯，
我很喜欢好当时刊的 podcast 在做很多诗的声音实验，然后刚好贺杰也有一集他的广播这一首诗有发表在好当时刊的 podcast， 是用英语跟丹麦语朗读的一首诗，就是他的写作过程也很有趣嘛，然后到最后呈现的方式也很有趣。他的音档是你跟你的丹麦语老师的对谈过程。
对，就是我是先写了一首诗用中文写，然后我把它翻成英文，再请丹麦语老师翻成丹麦语，然后我们就是一起试着读那一首诗。但其实丹麦语有些音很难发，所以就是在翻译同步朗诵的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讨论这样子。
嗯，
在翻译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词语，它可能不一定在这个语言中有对应，或者是你用这个词语好像就少了一点原来语言的深度，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期间也有蛮多的讨论。对，
那一首诗是用文字的形式放在那个资讯栏，然后是中文的，
对，
但是你的音档的部分就是有英文跟丹麦文的讨论，有三个版本，中文、英文、丹麦文的。
对，
跟翻译有关的好当时刊也做过的实验是，好当时刊有一集专刊是主题是 Google 翻译，我还蛮喜欢就是用 Google 翻译去直接翻译诗这个概念的。那我记得夏雨好像玩过。
嗯，对，
就是直接用翻译软体去把诗做翻译。
是，
粉红色噪音真的是一本绝版译品。
哎、欸，我有
一个朋友。
嗯，
你有？
对啊，
好惊人。
反正夏雨他粉红色噪音的概念就是这些诗丢给翻译软体翻成中文，然后再根据那个翻译的语境调整或改写原文，然后再翻个几次，设法分行断句，然后模仿诗的形式。他那本书是双语对照的，就是很像翻译师这样，然后这个翻译软体它是一个一个字翻，它只负责翻译字词，然后也不负责翻译概念和意义。对夏雨来说，这一点对他来说就是诗，非常的快，他不会思考，你没有办法怪这个翻译软体出炉，然后你不知道这个翻译软体有没有经验。夏雨是说字字亦步亦趋，而意思渐行渐远，那是真的蛮有趣的。那其实在好当时看 Google 翻译里面也可以观察到像这样的现象。
对，我很欣赏好当时看 Google 翻译这一本里面也是同时做了就是机器翻译、 Google 翻译跟人工翻译的不同的尝试。有时候看 Google 翻译出来的成品之后会觉得说，虽然意思渐行渐远，但搞不好它有一个很独特的节奏感在那里，或者是它反而是在某些句子上是押韵的，就是它的那个效果是没有办法预料，但是又符合了某一些我觉得对诗的想象，有时候会是这样有意外的惊喜。但人工的翻译就是绝对是在意思上先求到一些把能翻的东西尽量翻出来，但是也像你刚才讲的，有一些语言上的无法对应，就是翻译无法穷尽的，翻译的不可能，
是
会在这里面没有办法被做到，
是
或者是诗的翻译的特殊性，就是像夏雨也提到的说， 他翻译字词的不翻译概念和意义，这本身就很有诗的诗性，有诗的感觉在里面。
是，
对，但是人工翻译又是另外一件事嘛。如果我们只看翻译的结果，那当然会有翻译的可能跟翻译的不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翻译就是新的创作，有引介的部分，当然也有全新的诗的创作的部分。
是，
夏雨他不是纯粹的全然的接受这个机器翻译的结果，而是他还是会再去调整，而且他是在跟这个机器的互动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可以是合理的诗的结果吧，就是他还是会在 input 的那一方面去调整，而且是去观察 output 的结果去调整 input， 这真的是很有趣的尝试。
嗯，没错。
另外一方面，在好烫诗刊这本 Google 翻译里面，你也做了这种两层的翻译吧，就是像你的小猪那一首诗是先翻成波斯文再翻成中文，想问，所以你中间有做调整吗？还是也没有？
应该有做一点点调整吧，但是不是很多。
对，我觉得那本很有趣，是也可以看大家把自己的诗翻成什么语言。对，那个选择很有趣，然后再写到不同的语言在同一首诗里面的混用也很有趣。
嗯，
机器翻译的极限就是这一种中英夹杂，或是不同语言夹杂。
对，
嗯。就我们刚才已经聊完疫情在家生活，那我们现在聊一下现在英国人竟然还可以出门耶，就是疫情的外出生活。
哦，对啊，其实一开始大家心理健康都很受影响嘛，就是心理健康指数下降这件事情，然后大家都很焦虑，但其实现在解封也有个解封焦虑，就是我记得 Google 最近也做一个广告是针对英国的，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搜寻语像是解封焦虑，就是其中一个。解封之后你会搜寻什么？会搜寻解封焦虑，你会搜寻怎么样当一个爸爸，因为很多人有小孩了嘛，疫情期间。那还有怎么样怀念你的爸爸，因为有些人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在疫情期间。一言以蔽之，大家解封的心情跟在做的事情。我其实还没有回超市买东西，我现在还是买宅配。英国超市的阶级化一直都是我很有兴趣的东西，因为其实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工作嘛，买食物，做家事，然后吃饭，这样。就是你可能以前会买很多别的东西，可能衣服鞋子啊什么的，那基本上都不需要了。然后你可能因为你的生活变成只有生活变得只有生活，就是你就是吃跟睡啊工作这样而已。大家就开始花很多时间买杂货买食物。那我就想到英国超市的阶级化，就是我找到一篇卫报报道，我觉得很好笑，写得很幽默，但是它其实是它是很多年前的报道，只是它就会写说它有写一段话，就是台湾有 Tesco 对不对，叫特易购，对，然后 Tesco 就是英国最普遍的超市，然后卫报就说 Tesco 通常是为 commoners， 就是直翻是普通人，但是你在英国说人 common 其实是有一点在说他们比较没有受教育的意思。这不是很好的话。所以他说特意 go 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那这些人可能比Sainsbury 的 go 的消费者更可能在公共场合脱裤子或是袒袖露背，就是这一些人。然后没有，他们可能会喝醉啦，就会做这些事情，或是对。然后 Waitrose 就是目前他一直都是阶级中最高的，目前还是。然后 Waitrose 就是在里面买的人都会，他可能都会在意大利的坦斯卡尼有一个度假别墅。然后如果去 Asta 的人，他会就是他也是很希望有个度假别墅，他可能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然后 Gedo 我没有讨论过 Gedo 就是从 不知道意大利坦斯卡尼在哪，就是他们不知道坦斯卡尼是什么，他没听说过，就是相对于生活比较封闭的人，比较可能比较穷的人，因为 Ghetto 是当时最便宜的超市，然后 Mark and Spencer 就是给没有听过 Ghetto 的人去的，就是我这样传达你有听懂吗？应该说那个平价超市就是不知道坦斯卡尼在哪的人去的。
哦，你是说他这样分类就是，
然后稍微高级一点的 Mark and Spencer 就是没有听过廉价超市的人去的。
嗯，
我觉得还蛮幽默的，但是就可以知道英国有非常多的超市，那其实去每个超市应该说你在哪一个超市代表着你的阶级。
嗯，
然后但是其实 Ghetto 现在有逐渐赢过所有的人，我记得他的消费者满意度已经超越英国四个主要超市，就是它是非常便宜的一个德国超市，之所以那么便宜的关系是它不买那种大厂牌，它都是做自由品牌，然后它会想办法以最便宜的价格做自由品牌，可能用当地的，可能就是附近的农产品之类的。那其实这样做有个好处，因为假设你去 Tesco 你很容易买到，因为他们是大企业嘛，你可能买，像我很长时间买四季都是中国的，就是中国进口的，或者是蜜谷进口的洛梨或是什么的，就是这种事情很常发生，可在 Ghetto 比较不会。所以相对的 Ghetto 虽然最便宜，可是它的食物常常是最新鲜的，所以它就一直它的地位就一直上升，然后后来很多中产阶级人都会去 Ghetto。 那其实 Ghetto 一开始都是穷人去的嘛，那穷人其实觉得这些人有点烦，就是觉得他们干嘛来跟我们抢食物那种感觉。对啊，然后英国有一个有一个脱口秀的演员，他就有讲一个关于 Waitrose 就是最贵妇超市的笑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要剪进去，但是我可以把链接传给你。就是人们在讲到说我在 Waitrose 买东西都会特别大讲，就是讲特别大声说，哎，我等一下要去 Waitrose 买东西。
哦，
这是还蛮好笑的。但是这个其实蛮能描述一些人的，就是有些人他其实他搞不好省吃俭用，他就是想要拿着 Waitrose 的购物袋，他就是想要进去里面买生活用品，因为其实因为台湾有贵妇超市啊，其实进去感觉是有差不多，就是他没有那种折扣花车，然后他酒柜很大很大，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酒啊，然后各式各样的橄榄油，然后非常干净，地板比较好，可能有些有类似好一点的瓷砖地板，不是像有一些可能很平价超市的那种有点塑料的地板那种感觉，就是整体环境是很不同的。然后其实英国是一个阶级制度非常复杂的地方，就是是一个很阶级而且很精英的一个社会，所以大家都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去属于他，可以他不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fit in 的超市来消费。那我也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就是
没有是你觉得说超市也可以去建立那种自我的认同感，跟自己去属于那一个群体的那一种感觉吗？到底我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样子的选择。
对，没错，就是我记得那个卫报的报道就有讲到去 Sainsbury 的人，他就说，哦，我觉得自己好棒，我觉得自己有钱，所以我在这里买东西。其实 Sainsbury 也不是算非常好，就是算中上而已啦，只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到 Sainsbury 它是一个往上提升的代表，所以他可能以前是比较高工阶级的人，他现在进入到中产阶级，所以他可以在这里买东西，他就是自我感觉就变得很好。然后但其实我的观察是， 你每一样东西都要在贵妇超市买，真的太贵了，就有点不值得。就是你，因为你就算在那里买垃圾袋，都比别家贵。所以好像我身边，应该是我们住这个社区的人，很多都可能收入是英国前5-10% 的人，他们也不会天天去 Waitrose， 他们可能在 Waitrose 买肉跟菜，就是比较高品质的东西，那垃圾袋他可能就去别家买，这样子是也有蛮多人这样子消费的。
嗯，
对，100%都在 Waitrose 买的人就是非常有钱啊。还有什么是超市可以讲的？哦，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讲你是什么超市，人家就会拿来评断你，可能你的收入啊是怎么样，然后你的生活品质是怎么样，所以你也不能，应该说你遇到不同的人，你有时候可能会讲说你去不同的超市，因为英国人很讨厌炫富的人，所以你讲威，
是哦，
对，
就是很矛盾的，就是有些人很爱炫富，但是
应该说阶级很明显却不能炫富，其实蛮有趣的。
OK，
对。
嗯，
就是你要不自觉的显露出，你的阶级、你的文化啊、资本，而不是说你有多有钱。
嗯，
就算你每天都去 Waitrose 好了，你可能在讲你去 Waitrose 之前，你要想一下，特别去讲这件事情，说哦，我都去 Waitrose， 那个就是那个英国 stand up comedian 讲的那个笑话的原因。其实你就是尽量稍微降一阶，但是也不能降太多。如果是一个你希望，如果你希望人家瞧得起你，那如果你知道他是学生，他是劳工阶级的人，或者是他生活就是可能普通一点，那你可能就要讲一些比较平易近人的超市，不要让他们觉得你在炫耀。然后我记得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讲过，其实有两个朋友都讲过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觉得英国的食品品质很差。事实上，因为台湾也有很多人去传统市场买菜，那可能真的是品质又比较好。那英国大部分都是超市嘛，很多人都觉得怎么来这里的食物比台湾伙食还差。然后也有人说，其实你往上一点，就是你到更高级的超市买就没有这个问题。然后他的批评是，就是资本社会的变态之处啦，你一定要付很多钱你才能买到好一点的东西，你钱少你就是活该，就是吃到没有处理好的肉啊，或者是烂掉蔬菜这样子，这是他的想法。
说是因为没有传统市场，所以就直接是很阶级分明的超市，而且是整个价位把我可以得到的东西都分得很清楚。
对，因为超市就是大企业，就是资本社会下的产物。英国还是有很多小店啊、小农这些东西，只是不见得每一区都有。尤其是肉类的品质，在每一间超市，在每个阶级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唯一平价超市却是好的品质的只有 Lidl 就是比很多 大品牌还要好很多。那如果有这样的食品，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买呢？就是又便宜又干净，跟其他超市比。所以 Lidl 它就有一点异军突起啦，就是变成大家都会去买的超市。我昨天也问了一个我英国朋友，他说他买东西就是 Waitrose 跟 Lidl， 是两个很极端的，就是光谱的两端。但是他的理由是，有一些高品质的肉跟酒当然是在 Waitrose 买，那其他一些不是很在意的，像是橄榄菜、红萝卜、马铃薯、垃圾袋，干嘛不就是不买 OK 的 Lidl 的就好了呢？其实也蛮合理的啦，对啊，
对，
嗯，其实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就是超市阶级资料，我有看到一个食物评论家讲到，其实在法国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平行的，就是你可能是一个 CEO， 你跟你吃的食物跟你的员工吃的食物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么明显的超市分级，然后 所以他们不能接受英国有一些，对，他们不能接受英国有些平价超市的食物品质，所以那些东西不能生存下去的时候，大家的饮食品质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个也蛮有趣的。然后又回到我朋友骂英国就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源头，然后对。
你刚刚在讲那个超市分级啊，肉品分级，我就想到可能是因为一些环保意识，或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外部因素，让大家有一些人会开始关心说自己吃的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就是有两件事，一件事说食物里程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要吃到比较新鲜材质好的东西，那我就要知道这个食物的原产地是什么，那它经过了哪些处理才来到我的桌上，然后我是不是就是要在产地附近或者是很轻易的可以取得品质比较好的食材。
嗯，对。
然后另外一件事是讲到说像资本主义的超市，资本主义它层层淘汰，就是把所有可能一整只牛好了，它牛里面最高价的部位它先把它筛选出来，然后层层这样筛选下来之后，还会有一些东西是有一些残值是可以再被包装整合再拿去一些可以卖的地方卖的，这种东西对可能在超市没有，但是我在王品集团就是感受深刻。
哦，真的哦。
王品集团它就是会有一些品牌是依照价位严格的区分的嘛。
嗯。
在那个公馆就有他们是平价的火锅品牌。
哦。
但应该知道是什么，反正那个平价的火锅品牌就是比十二锅在下一级。
嗯。
我去吃就真的是觉得说，那完全就是。
剩的
里面已经淘汰到不能再淘汰的那个品质的食材，就是被放到这一个系列里面的。
嗯，
其实那个感受是很差的，因为你就知道说你付出要多少钱，然后你在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就能得到这样的东西。
对，你就只能不断的工作，不断的赚钱，就是，就是对，是真的蛮悲伤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去同意资本主义的那个分配逻辑。
嗯。
或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分配逻辑，只是我觉得就是在讲分配跟讲到什么人可以用什么样的代价得到什么样的东西这件事情，在超市上是有点残酷的，但是在人命关天的疫情或是疫苗的分配、医疗资源的分配上，我们还是有一个期待是人命是平等的吗？每一命都
是
是等值的，
是
对。嗯
嗯，
阶级跟特权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在公共资源上能得到多少？当然，就是超市这种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就好像也批评一下这些资本主义的逻辑。
对，因为其实法国就在隔壁而已，他们就没有这么严重的食物歧视嘛，或者是食物的不公平。
嗯，
对。
对，
对啊，
但是你觉得比如说像你也提到说某些超市就是会喝醉酒的人比较多，那食物上的不公平导致健康上的不平等，以及会暴露在更加危险的环境，然后导致一些公共安全的问题，
绝对会啊。就是像我之前有提到某一间英国平价超市，很常进去就会有人打架或是有醉汉，然后另外一间平价超市都会有人偷东西，然后跑掉，然后警察应该说保全去追，这种事情就是自然而然会排挤一些可能稍微有钱一点，然后想试试看这间超市的人，他可能进去看有醉汉打架，他以后不会去了，然后就深化这个超市阶级的事情。那讲食谱的部分，就是我本来很不会做菜嘛。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一开始是超市买不太到菜，就是都被抢购一空，然后我要上班，我没有办法跟主妇们一起去抢菜，就是他们都进货的时候就去抢，然后后来有开放说医护人员太可怜了，医护人员都买不到菜，所以可能超市的第一个小时是给医护人员先买，家庭主妇再去抢，但是不管怎样，我不是医护人员，不是家庭主妇，我都抢不到菜，所以那时候就是买蔬菜盒啦，跟台湾一样，然后蔬菜盒都很大， 很多东西都吃不太完，所以就是要学很多做菜的技巧，要狂煮这样。所以就学了很多煮菜的方式。第一个我想分享是台湾的朋友们也可以做的，叫做德式培根马铃薯，看日本 YouTuber Masa 做的。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Masa 是谁了，封城之后，因为他的食谱都很棒，而且很简单。我那个时候因为比较难去超市嘛，加上买肉的时候要避免买容易坏掉的肉，所以我都买培根或者是小香肠这样。
嗯，
这道料理就非常的方便，因为你只要有这种鲜肉，就是都很适合做这种料理。你就是先把肉放下去煎香，然后再把马铃薯啊、洋葱那个食材都放下去炒，然后你可以加一些菇类啊，或是甜玉米，或是其他的蔬菜，然后炒好之后再撒海苔就很好吃。就是你可以撒海苔粉，或是你可以剪海苔片，都很好吃。然后这个是真心方便、快速又好吃的食谱。就是我试过，疫情期间我试过各式各样的菜啦，就是我也做过什么白萝卜香肉啊，那个也不错啊，那个也算是简单方便。
那听起来超好吃的
欸。就是对，简单方便。又好吃、
okay.
然后也有做过什么炸牛奶，因为那个时候牛奶抢到都是它那个蔬菜盒配的牛奶都大罐的啦，所以炸牛奶就是勉强吃一下，就是也是容易吃得很腻。然后就是其实有一个很有趣是海外台湾人都会做的，就是水煎包，质感人水煎包，就是我是看一个丹麦的部落客发现的。西方的超市几乎都会买披萨饼皮，是就是一块面团，你回去把它擀平，然后放料上去做披萨用的。但其实那些饼皮可以拿来做水煎包的那个包子，你就是用那个，然后你再买一盒肉丸，然后那个肉丸就是馅，也就披萨饼皮，你用酒杯把它切成圆圆的，肉丸放进去。然后我会淋一点那个葱姜水啦，比较有亚洲菜的味道，葱姜水、白胡椒，然后包起来就是肉包了，就是比从头，因为很多人都是从面团开始自己做，我也做过，但是因为我的酵母已经太老了，所以跟石头一样硬，用披萨饼皮真的是最方便的。然后我觉得应该很多海外台湾人都有做过，就是速成的水煎包。
嗯，
对，
对，那感谢来宾来我们这一集，
谢谢，不好意思讲了这么久，
我们也非常感
谢
你的
邀请，
对，然后我们的德式培根马铃薯食谱，冰箱上的手写食谱也会分享在我们的 IG 3wt.hell， 大家快来追踪。然后这一集参加的串联的节目也会在我们的节目的资讯栏，大家都可以去相互的听一下这样子。对，那最后很希望大家疫情期间都平平安安，
对，心理健康要注意，身体健康也是。
对，如果有什么事的话，都可以来我们的 IG 私讯一下。那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些就是刷存在感的 Q&A 活动，大家可以来回复，对。然后搞不好就获得了一枚网友或两枚网友这样子。那谢谢大家听到这边，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